很高兴有曾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信息哈，我们欢迎曾牧师。
好，各位弟兄姐妹，祝你平安，祝你平安。很高兴再次能够进到你的家中，跟你一同敬拜赞美我们的主，一同来分享主的话语。阿门。我们生活在这个高科技还有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每天我们都接收了很多不同的资讯和不同的知识。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如何分辨哪一些资讯是真的，哪一些资讯是假的？如何使用这些知识成为我们生活的帮助，对我们有益处？这就必须需要有什么？有智慧了。智慧能够帮助你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智慧能够帮助你选择使用正确的知识，在你生活，不论在工作、在你的家庭或者在你的服事上。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说，智慧乃是比知识更加重要哈。所以，智慧可以帮助你在你的事业中能够步步高升，智慧也可以帮助你在人际关系、婚姻家庭、亲子关系，使你懂得如何了解他们，更懂得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与他们沟通。智慧我们可以说帮助你在服事上更加明白神的心意，好让你能够有恩高、有能力的来服事我们的主。那你问说我们怎样才能够成为有智慧的人呢？到底智慧是从哪里来？我们怎么得智慧呢？其实，在圣经里面，特别在箴言书，告诉我们两方面。其实，第一方面，我们是从我们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累计出来的，也可以说我们生命中的历练，我们累计出来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让我们有智慧从中学习。所以，圣经在箴言书告诉我们说，年老的人是比年轻人比较有智慧哈。所以，当你看到年老的人，要尊敬他三分哈，因为他真的是比我们有智慧，因为他们生命的历练跟生活的经历。另外一方面呢，智慧是从哪来呢？从哪里来呢？是从耶和华我们的神而来的，智慧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当中若缺乏智慧的，可以求那厚赐于众人却不斥责人的神，主必赐给他们。当然，这里的上下文告诉我们说，乃是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的时候，我们缺少智慧，不懂如何去面对这些试炼的时候，我们可以求主，主可以帮助我们。但是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其实智慧的源头乃是在于耶和华我们的神，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怎样能够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不但有智慧的处理每天生活所面对的各种的挑战，乃是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不但能够自己能够成为有智慧的人，能够用我们的智慧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呢，就是在最有智慧的人啊，所罗门所写的箴言书。我们先来看箴言书第9章第10节哈，大家都会背了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英文这里说是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and knowledge of the Holy One is understanding." 但你看到这个字"敬畏耶和华"，英文是 "The fear of the Lord"，你会马上想到说我们。难道是害怕耶和华神吗？其实并不是如此哈。这里的敬畏乃是讲到，当你认识这位耶和华神是伟大奇妙的真神，你对他有一种发自从内心深处所产生出来一种的尊敬，就好像你看到一个你所崇拜的一个伟人，不论是国父孙中山啊，或者是非常有影响的人，你不是害怕他。你呢？是因为他过去的作为跟他的为人，你对他尊敬，你对他一种的佩服，所以这种敬畏呢，我们看到我们的神耶和华呢，比这些伟人你所崇拜的英雄还要伟大，伟大更加的伟大，好几万倍，好几亿倍哈。因此呢，我们要对我们那种就是心中那种的敬佩，那种的尊敬，带出来并不是一种那种害怕恐惧，乃是我们来敬畏这位耶和华我们的神。那要敬畏耶和华呢，我们首先必须要认识耶和华。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哈。这里说我们要认识耶和华，那我们怎么认识他呢？其实，当你越认识耶和华神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你越敬畏他，你越敬畏他，就越有智慧。反过来说，如果你只认识神一点点，那你敬畏神只是一点点，那你的智慧也只有一点点。 如果你完全不认识这位耶和华神的话，那你根本不懂得如何敬畏他，那你根本就没有智慧。圣经讲，你就会是一个怎么样，一个愚昧的人了。因此，今天晚上我们来思想，要认识耶和华，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认识他。首先要认识他的作为，从耶和华奇妙伟大的作为来认识他。另外一方面，从他的属性、他的本性来认识他。当你越多的认识神在你身上的作为，神在普世的作为以后，你就越敬畏他，你就越敬畏他的时候，你就越有智慧。阿门。所以摩西在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然后经过这个红海，过红海之后，他看到这位伟大奇妙的神，不但带领以色列百姓浩浩荡荡的离开埃及，然后也把埃及这些马兵战车都埋在这个海里面。后来他就做了一首歌颂赞美耶和华伟大的诗。我们来看看这个诗篇，不是诗篇了，出埃及记第15章第11节啊，这是摩西的一个诗歌里面的一句话。他说，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执圣自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哇，他真的是经历了耶和华神他的作为，透过这十个这样的一个灾害临到埃及地，后来释放了这个以色列的百姓，经过旷野到了红海的时候，神能够如何带领他们平安的经过红海。他说，有谁能够像你一样至圣至荣啊，充满圣洁，充满荣耀，可称颂可敬畏，因为你是施行其事的神。所以这里我们清楚看见，摩西乃是透过认识经历耶和华的作为，他对神产生一种的敬畏，产生一种的敬畏。后来我们知道他真的是从有智慧的人写了很多这个诗篇里面的一些经文哈。所以今天我们来认识，从另外一方面来认识耶和华我们的神，来认识他的属性。但我们知道耶和华有很多不同的属性呢，我们想到耶和华神的时候，我们想到他是什么？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是那位全能者，他是那位大有能力，他是那位蛮有智慧的神。我们可以花一生之久都无法完完全全的认识这位伟大奇妙的神，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一些关于耶和华神的一些属性，我们来认识他。我们真的要追求认识耶和华，因为你越多的认识耶和华，你就越懂得敬畏他，你越懂得敬畏他，你就有智慧。阿们。因为当你敬畏耶和华的时候，神就把你带入到他智慧的开端。什么叫智慧的开端？叫你进入到智慧的门啊，智慧的源头啊。哇，当你敬畏神的时候，神就把你带入到智慧的源头，领受神一切的智慧，让你成为有智慧的人。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很快的从三方面来认识耶和华的这个本性或者他的属性哈。首先第一呢，耶和华是圣洁的神啊，对你自己一起讲一次，来，耶和华是圣洁的神。其实圣洁的神在旧约圣经，包括在新约圣经里面都讲，这是神的本性 ，the nature of God。圣洁本来就是神的一个本性，这里讲的圣洁乃是指他的作为是完美的，是独特的，没有任何的缺陷，没有任何罪恶的存在。在希伯来文里面就用这个卡豆斯这个字哈，卡豆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与众不同的，他是与人和世界完全分别出来的，是特别独特的那一位。所以当我们想到神是这样的一个圣洁的神的时候，我们就心中里面就发自内心对他一种的这种敬畏，一种的敬佩，一种的敬爱，因此我们能够来到他面前来敬拜他。以赛亚先知，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先知，在他被呼召的过程当中，特别他经历了耶和华神是如何向他显现他是一位什么的一个神。我们都很清楚知道，在以赛亚书第6章里面提到说，当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就是伟大在耶路撒冷里面，在犹大国这个治理了52年的这位乌西亚王，他死去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以赛亚书第6章第1到3节，非常熟悉的哈。这里说，当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就是死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讲到神的独特哈，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势力，这个天使般的活物叫撒拉佛哈，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用2个翅膀遮脚， 两个翅膀飞翔。然后第三节说什么呢？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哇，你可以想象以赛亚先知那时候在一个非常可能是面临这么大的一个危机，这么伟大的物象完崩的时候，死去的时候，整个国家都非常的紧张，非常的惊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神就把他带到圣殿里面来了，看见耶和华神仍然在掌权，他仍然坐在宝座上，而且他衣裳随着遮满圣殿，然后有这个天使般的一个活物在那里飞翔，大声的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那你读到三次圣哉，你有什么想法呢？希伯来的文字呢，跟我们的英文跟中文不一样。我们中文有好、更好跟最好来比较哈。比如说，当你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你说哇她很漂亮；看到更漂亮的女子，你说哇她是更漂亮；但你看到世界小姐走在你面前，你说哇她是最漂亮的哈。但犹太人没有这种想法，当他看到最漂亮，他只会说什么漂亮漂亮漂亮，哇，一直漂亮到极点了，无法跟任何人比较了。所以当以赛亚听到这些天使般的呼在那里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已经到了极点了，根本是没有任何神，没有任何人可以跟神如此的圣洁来比较。难怪他说，祸在我有，我灭亡了，我活在这个有罪人当中，我的嘴唇又不洁哈。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位神向以赛亚先知显现，他就是那位圣洁圣洁圣洁无可相比的神。当然，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提到很多次，摩西当他经历神的时候，也是神让他看到他是一位圣洁的神。因此，当我们明白我们所侍奉、所敬拜这位神，他乃是坐在宝座上，乃是圣洁无可相比的这个神的时候，我常常提醒我自己说，每次当你来到敬拜神的时候，当你有清楚明白这位神是如此圣洁神的时候，你敬拜的态度、你敬拜的心情、你敬拜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不然在这位伟大的神面前，你要肃然起敬，心中也会产生一种的敬畏。哦，他是那位永远掌权的神，他是那位非常独特的神，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因此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理当完全全心全意来敬拜他，因为他是圣洁的神。阿们。然后第二，我们非常熟悉的另外神的属性，耶和华神是什么？公义的神哈 ，Righteous God， 他是公义的神。公义在希伯来文字里面是用 sadi 这个字 ，sadi 这个字呢，在原文的意思是有正直、正确的意思。这乃是指耶和华的作为是完全正直，他的审判完全正确、完全公义的意思。我们看见神的公义乃是彰显在我们和我们的关系上，所以他为拯救我们脱离不公义的仇敌，所以神也会审判那些作恶的和那些悖逆的，而且那些不公义 的人。因为他的公义是借由他自己的话语和他的律法来彰显出来的，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很多神的律法是完全正直、完全公义，因为神是透过他的律法来行事，透过他的律法来彰显他的公义。因此，他不会把无罪的当作有罪，他也不会把有罪的无罪的当作有罪，也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好，我们很清楚，圣经里面提到另外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大卫王。大卫王他其实人生当中做了非常伟大的事情，那有一件事情他的确是得罪了神，就是他别人出去打仗啊，他就睡个懒觉，他出来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拔示巴在洗澡哈，就把他召了入宫以后，就与他同房，结果就怀了孕。结果怎么办呢？知道他有一个丈夫叫这个乌利亚哈，就当乌利亚，结果他就借刀杀人，把她的丈夫给杀了，结果把这个拔示巴带到她的宫殿里面。结果她怀孕的时候，她这个拔示巴怀孕以后，神就透过这个非常勇敢的先知，伟大的先知拿单就讲那个非常有趣的故事，然后指出大卫，你就是这个人，非常非常可恶的一个人，借刀杀人，自己有的还是抢别人的东西。所以当大卫王听了以后，大卫王怎么说呢？ 大卫非常清楚明白，神是圣洁，也是公义的神，所以大卫就对约拿，就对那个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非常有趣，他明明是得罪了这个谁啊？就是这个拔示巴的这个丈夫乌利亚，但是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但他如此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拿单对他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不至于死。”这个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第11章和第12章啊。所以这位伟大的以色列的王大卫王，当他犯罪以后，他认罪以后，他真的是知道这位神是公义的神，他不会以无罪的当作有罪，有罪的当作无罪。结果呢，我们想都想不到，他竟然把他犯罪得神赦免的经历写的诗篇51篇。你想想看，有谁会如此做？他犯了这么大的罪恶，他竟然写的这个诗篇51篇啊，他每一次这些祭司先知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再次提醒他，他在这个诗篇51篇说什么呢？特别看第四节哈，第四节，他说：“我向你耶和华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面前行了这恶，不但是犯了奸淫罪，然后他也借刀杀人，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怎么样？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他完全明白耶和华神是这位公义圣洁的神，轻慢不得的神。所以他当你责备我的时候，借着拿单来责备我的时候，乃是显出你是公义的，你是按照你的公义来审判我，你是按照你的公义判断我，都显为是清正的。我们看到大卫王之所以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是有道理的，他不但犯了罪，他懂得谦卑在神面前认罪，而且他知道他唯独是得罪了耶和华神。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不小心被过犯所胜犯罪了，千万不要懊恼，你只要来到神面前向神来认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然后是什么？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是信实和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只要你认罪，耶和华神就会来赦免你。所以大卫经历的这些，我们看到他的生命完全被神来翻转，这是第二点。我们看到耶和华神他是公义的神，然后最后第三，我们大家非常喜爱的，耶和华是慈爱的神。当我们讲到神的公义的时候，我们必须讲到神的慈爱，讲到神的慈爱的时候，也必须提到神的公义和神的圣洁。这里讲到神的慈爱包括了什么？神的慈悲，包括了神的恩典，包括了神的怜悯。所以神的慈爱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就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尽的。他最完美的彰显呢，乃是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完全将神的慈悲恩典怜悯向我们来彰显。所以约翰在罗马书，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这句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完全彰显了耶和华神这位慈爱的神。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哇哦，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还不认识神的，还顶撞的时候，所以甚至 还拿拳头向神来挥的时候，这里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他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啊你赦免他们。这里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当我们想到耶和华神是如此的慈爱的神的时候，我们怎么不能不敬畏他呢？他是如此公义又满有怜悯恩典慈爱的时候，我们怎么不能不爱他，不敬畏他，不来敬拜他呢？我最喜欢的圣经里面一个故事，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大家非常熟悉。这个小儿子父亲还没有死去，叫他分这个产业。对当时的犹太人的这个传统来说，这基本上得咒诅你的父亲快点死啊，这样的一个败家子啊，远走高飞，浪费了他父亲所有给他的这个资产。有一天在猪圈里面跟猪抢食物的时候，才惊然的发现，哇，我为什么沦落到这种地步呢？我父的家中有很多的仆人啊，我就回家吧。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非常感动的这段经文啊，路加福音第15章20到24节，于是他起来往他父亲哪里去。我非常喜欢这四个字，相离还远， 乡里海远，哇！每次看到这个字，我超感动的，说哇，乡里海远什么意思呢？乃是说他这个老爸每天就是站在门口，在那里等候，在那里遥望，到底我的儿子什么时候回来啊？实际上，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动了怜悯的心，动了慈悲的心，跑去抱住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哇！你可以想象这一幕多感人吗？这位儿子可以说满身都是可能臭的猪味，这个可能是蜂头上发，就这个什么蜂头上发，就是根本是不像一个他以前儿子的样子。但他父亲就跑去抱住他，连连与他亲嘴。然后他儿子说什么呢？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我想这句话他可能在回家的路途里面，可能练习了好几百次哈，他不能该怎么说。但是呢，父亲呢，很显然呢，可能听都没听见，马上做什么呢？吩咐仆人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完全再一次恢复他的地位，恢复他的身份，因为他永远都是他父亲的儿子。然后第23节说，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每次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是否想起我们的神就是如此的爱你？不论过去你对神有何等的冷淡，离开神有多么的远、有多么的久，你可以想象这位爱你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天天在那里等候你回家。只要你肯回家，他完全的接纳你，完全的赦免你，重新更新你，恢复你。这就是天父伟大的慈爱，他的恩典怜悯。所以我们看到，当你认识耶和华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慈爱的时候，你真的不得不从你心灵的深处里面产生一种的敬畏。你又敬爱他，你又来敬佩他，这样的一位神，真的配得你的敬拜，配得你的全人的奉献，全人的摆上。所以圣经里面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当你越认识这位神是充满慈爱、圣洁、公义的神的时候，你真的会越来越敬畏他。但你越来越敬畏他的时候，你就越有智慧。刚才不是提到大卫王吗？当他经历了神的作为，当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以后，他认识神更有智慧了。所以他写了诗篇103篇，把对神的这种的属性的了解形容得非常非常的美丽哈。我也非常喜欢这个诗篇103篇，今天只念几节圣经，8到12节。他说：“耶和华有什么？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什么丰盛的慈爱。”第9节说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然后第10节说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如果是按这样的待我们报应我们的话，我们没有人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然后第11节说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也有多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清楚地看见，当你经历了神以后，当你更加的了解神以后，了解神的本性、神的属性以后，哇，你的生命里面就更加的丰富了，你对神更加的敬畏了。当你越敬畏神的时候，你就更加有智慧，而且成为智慧的人。当然，神的圣洁、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最完美的彰显，乃是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因此，你要成为智慧的人吗？我非常想成为智慧的人。唯一的方法，你就要常常花时间来到主面前，亲近我们的耶稣基督，读神的话语，了解他的作为。当你越亲近耶稣，你越了解耶稣基督，你越明白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越懂得如何来敬畏他。当你越懂得敬畏他的时候，你就很快可以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了。阿门。